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哦？每次呢，在电视上啊，看到一些唱歌的人哈，就会觉得说，诶，他们好像是很有个性的啊一些歌手啊。的确呢，其实如果呢要成为一个歌手很有个性的话，那也要经得起这个市场的考验哦。像最近花儿姐姐呢，看到就是有一个整理，她说呢，在华语乐坛当中啊，一些呢有个性的这个乐手是哪些人？好，那他举了一些例子，花儿姐姐呢的确有一些人呢是听过的，像比如说雷光夏啊，雷光夏呢就是花儿姐姐很喜欢的，她是呢台湾的一位女歌手，那花儿姐姐呢很喜欢她，从她以前出的比较冷门的专辑哦，就常常听她的歌。那当然还有什么陈珊妮啦，或者是陈小霞啦，可能小朋友呢不太听过，还有陈绮贞啊，那但是呢这些呢都被列入到很有个性的女歌手的这个行列哦。
忧愁都交托，
恳求天父领我向前走，大事小事凡事都祈求，恳求天父领我向前走，喜怒哀乐都交托。
我爱跳舞，
爱唱歌，欢迎来到音乐娱乐时间。
小朋友，今天的花儿姐姐在音乐娱乐时间呢，要介绍的不是很有个性的女歌手，我要介绍的是一个很有个性的男歌手。那他的名字呢叫做罗大佑，罗呢是四维罗，大小的大，佑呢是人部的那个佑啊，一个人，然后在一个右边的佑。那这个罗大佑呢，其实他是出生于台湾，他是台湾的男歌手，也是一个词曲作家，也是个编曲家，也是一个作家。当然了，他也曾经当过医师。他呢是在1954年7月20号诞生的。那么在1976年的时候呢进入到乐坛，而在1982年的时候呢发表了第一张的个人专辑，叫做知乎者也。哇哦，一推出以后呢就非常震撼了当时的台湾社会。那有人说呢，他是这个青年知识分子当中啊奏成一种反动思潮，犹如这个黑色旋风啊。那后来呢，他的这个专辑也把这个华语的音乐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那当时呢其实流行的这个校园的民歌啊就被他呢打入这个丧钟。好，所以呢他又带来了一股风潮。那么在1985年的时候，罗大佑呢就创作了一首歌，叫做明天会更好。小朋友一定听过嘛，对不对哈？明天会更好。好，因为当时呢就是在国际间有一首歌四海一家嘛，哈，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那我们这个看到罗大佑呢也出了一首华语叫明天会更好。好，那当然了，就有很多的这些歌手在里面现身了哈。1988年的时候呢，罗大佑推出了《爱人同志》，而这首歌呢在台港啊就是销售非常非常多，有53万张。哎，这是呢罗大佑在商业上呢最成功的一张专辑耶。然后呢在这个《爱人同志》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恋曲1990》，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哦，你看花儿姐姐都会哼这个旋律，因为呢其实这首这个歌曲呢真的就是在恋曲的系列当中，就是谈恋爱的恋曲的序列当中啊，它是一个最知名的曲目哦。因为它的歌词啊非常的隽永，而且它的旋律呢非常的悠扬，所以有人说啊这个就是恋曲1990啊，它是呢中文流行音乐当中啊最经典的一个情歌哦。好，那当然啦，后来差不多在90年代的末期以及呢2000年代的时候啊，这个罗大佑的创作步伐呢就比较慢了。那么在2009年的时候，跟李宗盛、还有周华健以及张震岳呢，他们就组了一个为期一年的乐队，叫做纵贯线啊，同时也创作了两张专辑啊。好，那在2021年8月21号，这个罗大佑呢也获颁了第32届金曲奖特别贡献奖。那我们呢来看一下这个罗大佑的一个成长历程啊。其实罗大佑呢是在1945年出生呢在台北，那他是在一个医生的世家出生的。好，他的爸爸呢是来自于台湾的苗栗县，有客家人的背景。那妈妈呢是来自台南。他小时候呢因为爸爸呢工作因素，所以呢全家就搬到了宜兰县。后来呢他就从高雄中学呢毕业了，后来他读了这个中国医药学院啊，然后通过了医师的高考之后呢，他就做了一段时间的放射性啊，就放射科的这个医师的训练，也曾经担任过外科实习医生哦，还有这个放射科医师以及内科医师哦，所以呢，他还真的当过医生哎，他不只是一个歌手而已哦。好，他的一个历程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那小朋友呢，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这个网络上面呢去爬书一下。好，那其实呢罗大佑他呢写了很多的代表作成名曲，像刚才华儿姐姐有讲到恋曲1990嘛，然后还有滚滚红尘、追梦人、鹿港小镇，以及呢我们节目最后听到的童年呢都是他所写的歌曲哦。那其实呢他曾经搬家搬过19次。 那刚才花儿姐姐不是讲说她是高雄中学毕业的嘛，哈，然后呢，她非常喜欢这个高雄。她曾经说过一句话：“在高雄啊，我可以活得最像人。”那花儿姐姐不晓得她碰到什么样的一个挫折了，怎么会只有在高雄才是个人呢？我也不知道，可能是那时候她呢刚好就是一个青少年成长的过程啦，然后刚好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接触到一些音乐的发展，那所以呢哈，我觉得她就很喜欢玩乐器嘛，像钢琴啊，还有这个风箱式的电风琴啊，还有双轨的录音机啊，这些其实呢对于罗大佑来讲啊都不算是太难的事情。他从6岁哦就开始呢弹了一首好琴，是不是很厉害呢？那其实呢全家人最狂热的不是他，是他的爸爸。因为呢好，在家里面他的哥哥姐姐弹钢琴，他爸爸呢就用那个黑胶唱盘播放呢好叫绿岛小夜曲，然后呢妈妈就用那个盘式的录音机去录音。他说呢其实在那段时间里面他感受到全家人凝聚在一起的那种快乐。所以呢其实虽然罗大佑看起来很酷，对不对啊，有时候讲话呢好也是大师级的人嘛，可是谈到了他的 family, 谈到了他的家人，哎，他就可以从这酷酷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当中呢走出了一个非常慈祥的这个面容。好，所以呢这是罗大佑呢在成长过程里面的一个音乐经历哦。
每个脚步都要踏出人生惊险，有赢有输，遇见时态要与耶稣为伍，全然的胜出，依靠神别无他途。每个脚步都要踏出人生惊险，有赢有输，遇见试探要与耶稣为伍，全然的胜出，依靠神别无他途。他赐下爱，把我们从最终就拔出来，他赐下爱，让你我珍惜现在，他赐下爱，带领我们步伐迈开，他赐下爱，告诉你我他不会失败。书遇见试探要与耶稣为伍，全然的胜出，依靠神别无他途。他赐下爱，把我们从最终就拔出来，他赐下爱，让你我珍惜现在，他赐下爱，带领我们步伐迈开，他赐下爱，你我他不会失败。他赐下爱，把我们从最终就拔出来，他赐下爱，让你我珍惜现在，他赐下爱，带领我们步伐迈开，他赐下爱，告诉你我他不会失败。不要害怕，只管敞开心怀，接受救恩，经历他的同在，活泼的盼望，就是神永恒不变的爱。
好，小朋友，今天我们在音乐娱乐时间当中，花儿姐姐跟小朋友来介绍罗大佑。其实罗大佑他的成名曲真的非常的多，除了刚才呢前面讲到恋曲1990，那其实绿岛小夜曲呢也是罗大佑所做的哈，还有我们小时候呢最喜欢唱那个西风的话，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像是这样。去年我回来，你们刚穿新棉袄。这是我小时候呢，好，我爸爸妈妈呢特别喜欢跟我唱的一首歌。好，那当然还有比如说就是同学会啊、母亲啊，这些呢都是罗大佑的一个代表作啊。还有什么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好，还有爱的箴言，这些歌呢其实真的都很好听。那罗大佑呢其实他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啊，因为呢他在2022年的时候呢他被选为是亚洲文化圈的影响力的这个人士啊，所以呢其实像罗大佑呢他的一个摇滚的人生啊，摇滚音乐啊，那在各个时代里面的浪潮里他都可以创作这个经典啊。所以呢其实有人说罗大佑的一生啊就是一个摇滚的纪实，好，就是一个记录哈，因为呢他的音乐就是我们回望的一个年代啊，一段呢回忆不能缺少的背景的旋律啊。为什么呢？因为罗大佑呢其实他的一个历程就是生活的一个经验哈，常常也是动荡不安的，就是他也很像一个旅客啊，就是这边住一段时间，那边住一段时间啊，所以呢其实他很喜欢呢哈，就是对着这个土地呀还有家啦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呢哈，去创作他的一些音乐哈。那前面刚花姐也有讲到了，就是说其实罗大佑还不到30岁的时候呢，他就曾经当过这个外科医生。那因为他们家是一个医生世家嘛，所以呢当时他都必须要穿这个白袍，因为我们知道医生都是穿白袍。可是小朋友你知道吗，他呢在30岁之后他走出了这个医生世家，他穿的就不是白袍了，他穿什么呢？他穿皮衣，好，牛仔裤啊，然后呢戴上他的黑色墨镜，然后呢头发非常的蓬乱啊，就是很像一阵黑色的旋风。好，结果呢他出了第一张的国语专辑叫做《知乎者也》啊，的确就为当时的乐坛呢投下了一个震撼弹。结果呢过了一年以后呢，在1983年的时候他出了一个专辑叫做《未来的主人翁》，里面有一首歌叫做《亚细亚的孤儿》。哇，这个歌曲呢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惊讶。亚细亚的孤儿在空中哭泣，你看花儿姐都记得，因为我小时候都常听他的歌。那其实亚细亚的孤儿这个词呢，它是在台湾有个作家叫做吴浊流他的一个词语啦哈啊，结果呢搭上了罗大佑的这个 guitar 啊，就哇，好像呢就成为了当时这个华人的一个就是非常抚慰的一首歌了哈。那罗大佑其实说呢，他其实觉得自己是很有善念的，那他面对这种人类不公平的事情其实他都是非常关注的哈，就是说他的一个个性了哈，他就是义无反顾的哈，也不喜欢人家这种不公平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呢他就会用观察法然后去写出这些歌曲这样。那其实罗大佑真的是为华人的音乐呢带来很大的影响力，也不只是这个华人音乐咯。小朋友知道罗大佑呢是非常关注政治的，所以呢其实他不管是在两岸三地的一些政治事件里面，他也会去写一首一些歌，然后呢去发表一些他的想法常常都让人家呢捏一把冷汗可是呢大家还是很喜欢听他的歌好。所以他现在呢其实他很珍惜就是现在他也很珍惜就过去了哈，但是他很期许他的未来，所以呢，他有段时间啊住在香港啊，就从美国呢，就是离开美国之后呢去住香港，那现在呢也在中国大陆呢居住哈，那也为这个乐坛呢带来许多的这个影响力啊，所以其实 花姐姐觉得罗大佑呢，虽然他的性格里面有很多那个反叛的那样子的一个因子在里面哈，但是花姐姐觉得他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就是说，他的情感呢是对于土地、对于人民、对于这个世界的局势，他呢是一个很关怀、很关心的人，所以呢，他常常透过音乐、音符还有这些歌词呢去表达他对于当代的人的那样的一种关怀关爱，甚至他也觉得说人应该要好好的珍惜这个土地，因为老天爷给我们，上帝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管理权，我们也应该要好好的发挥嘛，对不对？好，所以呢，罗大佑是今天花儿姐姐介绍给小朋友的哦。
像彩虹的梦就挂在我心头，有彩虹的天使牵我的手，那彩虹的桥是希望的通道，到桥的另一端实现我的梦。像彩虹的路就铺在我眼前，那孩子的笑脸吸引我向前，用彩虹的爱你永远的约定，有勇气信心填满我心中。美丽的彩虹挂天空，掩映着紫丁蓝绿黄橙红，孩子的未来放心中，喜乐平安就在我生命中。像彩虹的梦就挂在我心头，有彩虹的天使牵我的手，那彩虹的桥是希望的通道，到桥的另一端实现我的梦。像彩虹的路就铺在我眼前，那孩子的笑脸吸引我向前，用彩虹的爱你永远的约定，有勇气信心填满我心中。美丽的彩虹挂天空，掩映着紫丁蓝绿黄橙红，孩子的未来放心中，喜乐平安就在我生命中，喜乐平安就在我生命中。像彩虹的梦就挂在我心头，有彩虹的天使牵我的手，那彩虹的桥是希望的通道，到桥的另一端实现我的梦。像彩虹的路就铺在我眼前，那孩子的笑脸吸引我向前，用彩虹的爱你永远的约定，有勇气信心填满我心中。美丽的彩虹挂天空，掩映着紫丁蓝绿黄橙红，孩子的未来放心中，喜乐平安就在我生命中。像彩虹的梦就挂在我心头，有彩虹的天使牵我的手，那彩虹的桥是希望的通道，到桥的另一端实现我的梦。像彩虹的路就铺在我眼前，那孩子的笑脸吸引我向前，用彩虹的爱你永远的约定，有勇气信心填满我心中。美丽的彩虹挂天空，掩映着紫丁蓝绿黄橙红，孩子的未来放心中，喜乐平安就在我生命中，喜乐平安就在我生命中。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音乐娱乐时间当中介绍了罗大佑。花儿姐姐前面有讲哦，罗大佑呢其实他就是为张艾嘉，也是一个歌手也是一个导演，张艾嘉创作了一首歌叫童年。那其实创作这首童年的时候呢，罗大佑正在学校念书，当时呢他就是念这个医科大嘛，哈，就是跟医学有关的这个学校，那他在念书。那其实他写这首歌的时候，小朋友，他并不在池塘旁边哦，也不在那个榕树下哦，而是在一个很普通的地方。那他在写歌的时候，他说他脑海里面啊全部都是什么粉笔啊、黑板啊、便当啊、课桌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他就写了童年这首歌。那当然啦，这个童年他也是电视剧啊《走过夏季》的片尾曲，那么由罗大佑呢作词作曲，由张艾嘉演唱。不晓得小朋友你是不是呢每一次在节目最后结束的时候也跟着花儿姐姐片尾曲《童年》一起哼哼唱唱呢？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